熟悉，张文顺张先生，相声界的老前辈，
不敢当，
自幼从艺，北京市曲艺团头一科的学员，那一班的大学长，
就我岁数大，
是不是啊？
哎，
北京市面上这几位相声名家都是跟着您长起来的。
那会儿我十九，他们十二三，
是不是啊？
对，
老前辈啊，干了很多年，后来呢，让团里开除了啊。
你提他干嘛呀？
现在这事儿就不叫事儿了
啊，
这是玩笑，
玩笑。
相声前辈、哎、张文顺，老头的身体不是很好。
哎，对。
今天呢，保外就医出来呢。
胡天是吗？
不有一名词吗？保外就医啊。
那什么？那是法院出来。
法院。
医院出来是家庭病床。
家庭病床。
哎。
身体不舒服。
对。
但是也没有大病，大家别担心。
哦。
说今天观众多，老头得上这儿瞧瞧来。
哎，对。
看见了吗？
怎么样？
满坑满谷。多少观众、嗯、啊？还有站着听着。
啊。
对演员来说，这是多大的鼓励，
多大的安慰。
由此可见，相声不是低谷，有人爱听，
但吧，
但是话要说回来，
怎么呢？
不一定把相声搁在什么地儿都合适。
哦，这不是万能的。
哎，比如说啊、
嗯、
那些年劳动工人文化宫张艺谋导演了一个歌剧叫普兰朵，
有这么一个，
好不好？
那当然好。
哎哎哎，正唱着呢，来四个说相声呢、
嗯、
都跟王先生是剃光头穿大褂、
啊，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这这唱不下去了，这就
再唱歌唱点。
由此可见，生活中有很多的不一定
哦。
比如说啊，
您说
有的人满肚子都是知识
哦，
可这知识不一定能印成了书，
有
印成书的
怎么样？
不一定是好知识
哦，
承认吗？
承认，
是不是？
对，
单位里边好多领导
啊，
不一定真有水平，
嗯。
被开除的那些个
啊，
不一定没有能人。
这话我爱听。
书店，
我怎么不知道？
他老自个儿着吧这个，你知道吗？
嘴欠，
你知道吗？咱说的是这种社会现象。
哎，
书店里边不一定卖的是书，有道理吧？药店里不一定卖的是药。
是啊。
卖什么的都有
哦，
营养液，
对，
不一定真有营养啊。
保健品，
张先生以前做生意做过这个。
哎，我这么
开过一厂子卖鳖精
啊，
买一个王八熬汤兑水，装小瓶卖，干了12年，一个王八没用了。
现在的比我那强不了多少，
是不是？你这营养液不见得营养，
对，
卫生间不一定卫生
哦。
上洗浴的
怎么样？
不一定是为了洗澡
哦。
上歌厅的不一定为了唱歌。
那就
留长头发不一定是姑娘。
快，
剃一光头啊，不一定都是老爷们儿。
嗯。
电视上的节目不一定都是好节目。
对。
剧场里边不一定都是坏相声。
嗯。啊、这话对。
歌星们不一定都识谱。
这个不是谱太多了，
感情好不一定是两口子，
嗯、
啊，两口子不一定感情好，
对，
结了婚不一定有孩子，
哦，
张先生那闺女没结婚，
怎么样？
四个大胖小子，
没这事儿，
他在幼儿园里看孩子，
我说吓个跳，
生活中很多的不一定，
哦，
归根结底要引到相声两个字，
怎么样？
相声界现如今很多的不一定。
有什么不一
处境很尴尬。
是啊，
从今天说起
哦，
今天是相声的开山祖师穷不怕朱绍文先生，
朱老先生
诞辰176周年。
对，
从有相声界也没有人想到过祭奠这位前辈。
那是我们，
但是在中国相声史不能不提。
对，
朱先生不是第一个发明相声的人，
对不起、
啊、在他前面像张三禄还有很多老先生们是大家共同的智慧创造了相声、
嗯、
可是从穷不怕先生这儿把它发扬光大，才使得相声代代相传。
哎，
在相声界认为朱先生是我们的开山祖，第一代祖师。
对，
身为朱先生的徒子徒孙，我们有义务不要忘记自己的祖宗，这是第一步。不管你多大的腕儿，没有祖宗你也不是干这个的。
是。
我准备啊，在门口这天桥广场这儿给穷不怕弄一铜像
啊。
我一问一算账，150万，
太贵了。
我后来算了算，100块钱我就办了这事儿。
那怎么办呢？
买100块钱废砖砌个台儿，
哦，
给张先生化化妆那儿站着去。来，对，
是这意思吗？
对，得把眼镜摘了啊，得把眼镜摘了。
这累的红了，这
累有倒班的、
哦、
啊，跟王文林王先生俩人倒班来。
这跟抹
这
黑人似的。
哎，对对对对对对。总而言之一句话、
嗯、
心中要知道这位老前辈。
对。
自打穷不怕先生把相声这个东西完善了之后，是代代相传、
嗯、
一直到相声八德的年间、
嗯、
相声达到了一个很繁荣的位置。
这就有规模了。
想当初啊，有一批德字辈的演员，最著名的是相声八德。
八德。
这个门长叫玉德龙。
有。
瞪眼儿玉子外号叫，
哎，
为什么呢？他是奇人，而且来说这人眼珠子大，一瞪眼都害怕。
哦，
这一房的大门长，还有这个万人迷李德阳，
对，
张德全
有，
刘德志
有，
马德禄
有，
郭德纲
没有，
徐德亮，
嗨，
张德武，
呵，
全聚德啊啊。啊
错的这都没有，
我们这是今年新款的，
这还有2005款。
德字以下就是寿字的了。
哎，有寿字的。
有一位相声泰斗叫张寿臣。
哎，有。
那是您的师爷。
师爷。
张寿臣。
对。
李寿增。
有。
尹寿山。
对。
活受罪。
没有。
活爷已经去世了啊。
哎。
净受罪啊。
寿字的。
寿字以下是宝字的。
对。
宝字的是人才济济。
宝字一大批人。
相声大师侯宝林。
他们就那份。
单口大王刘宝瑞。
对。
孙宝才。
都是。
贾宝玉。李宝库。这都是。
这都没有。
啊。都是说相声宝字的，这都是啊。
花里胡
须宝字以下就是文字的，
那就我们这辈儿，
张文顺、王文林、邢文昭、李文山、刘文亨、魏文亮、
天津、
崇文门啊、文字香啊，这
崇文门那太大，
崇老先生，对，老前辈了，
老前辈、
啊、老前辈，名家辈出，出了很多位高人，
有这么几代。
但是这几年相声很不景气
啊，
巨星陨落，去世了很多前辈。
是
王世臣先生去世。
哎呀，
这是相声界的巨人呢、啊、
对，
马季先生的话，王世臣呢、啊、是我心中的相声巨人。
哎，
了不起的高人呢、啊、
那不假。
咱们后台李文山先生是王先生的高徒。
对，
王世臣这么大的能耐死了。
是啊，
拉着八宝山一把火烧了，什么都没留下。
可不是吗？
刘文亨去世了
啊，
肚腩多宽敞。
对，
一把火烧了，
那
也完了。
是
郭全宝
啊，
那么大的艺术家、
嗯、
一把火烧了。
瞧瞧，
有辙吗？
没辙。
少郭爷郭全宝临去世之前我去看他去了。
哦，
小子你们好好干吧。
嗯，
我是完了。我说您别说这个，您能活。哎，咱们都是干这个的，我心里明白，哪有傻子去啊，活不了了。
哦，
完了，就这意思了，你们好好干，回去跟文顺说一声
啊，
让他上头里等我去、啊、
我呀别忙
没去啊，这人没去，不听老前辈的话，是吧？
腿脚不好，赶不上车，
是不是？耽误了，耽误了。
年轻点的，腿脚好的呀，宝宝就跑我前头，
是吗？徐德亮那样的哈，
反正新款得字都是。
身体不好，少说话。
你不让我闲着。
我说话别大茬，别大茬、
哎、
伤着你不合适、嗯
哎、
大伙爱听相声，我们爱说相声，但是现如今的相声处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上。
什么问题？
这个很多原因。
哦，
咱们现在这个地点叫天桥。天桥当初四海驰名啊，
大不讲
多少个能人在这儿，
对
啊，打把是卖艺的多了去了，
对，
人人跟这儿指着街头卖艺，能吃饭，能养家糊口
啊。
今天不行， 为什么呢？我们研究过这个事情。
哦，
咱们探讨一下。
咱们说说，
比如说过去啊，这是天桥，旁边这儿有个地名叫山涧口。
对呀、啊，就入口这个
口这是吧？
口这
山涧口早先是人事。
说行话呀，那有茶馆，那叫船上。
早晨起来，
对
这些个卖力气人，拿着铁锹子，拿着扁担呢，跟那儿等活，
都集中在那儿。
比如说一会儿来人了，
嗯，
永定门火车站卸车
啊，
要四个人卸八个车皮，
哎，
一个人给两块钱，
对，
有去的吗？你、哦、你你你，
哎，四个人站船，
走，跟我走。拿着东西跟着去，
哎，
到这儿十冬腊月也拖一光膀子，
嗯，
卸这车，咔哧咔哧卸完了。比如说吧，下午一点半，
完了，
卸完了，一人拿着两块钱往回走，
给钱，
再有活都不去了。
那为什么呢？
这两块钱够活着了。
哦，
攥着钱往回走，到天桥找一小澡堂子洗澡。
就这儿有山里头往西
小澡堂子，
对，
不老很干净。
对，
因为这些人每天都是煤呀、啊。这些煤灰都下到池子里，
那池子多黑，
据说过去呢踩着能扎脚。
对，
伙计们拿着冷布一趟一趟的往外兜着煤，
啊，
跟这儿搓着
啊，
喊伙计，马路对过二魂铺小饭馆
啊，茶馆带饭馆，
来一毛钱的酒。
哦，一毛钱的，
一毛钱够喝了，
够喝了，
能给个四两半汁的，
给给，
要一个软溜肉片，要宽汁，来一碗白皮要八两。
哦，
过去那秤跟现在不一样，
十六两一斤，
半斤给一碗面，
八两半斤。
洗完了出了池子，沏上一壶高碎，
高碎
饭菜也来了、
哦、
喝着酒，就着肉片里这黄瓜片跟这个什么木耳之类的、
嗯、
喝完了酒端起碟子来，为什么要宽汁
啊
拌面吃，
拿这吃拌面，
倒在里边一和上一吃，吃饱了这儿一喝茶，
哦，
光铺上一躺，睡到两点来钟、
嗯、
出来逛天桥，
天桥溜达溜达，
这儿看看给二分，这儿看看给五分，
对，
逛一大圈天也就黑了、
嗯、
身上带着贴饼子，拿出来找一豆汁摊，
我买豆汁的，
来两碗豆汁、
嗯、
咸菜不要钱，
随便吃，
饼包开了往里边一泡，叽里秃噜一吃，这顿饭算是饱了，给家里买一颗白菜，买二斤面、
嗯、
都准备齐了，来到这个园子，
这园子过去叫小小，
当初这个地儿唱京剧，
梁一鸣啊，
天桥马连良，梁一鸣在这个园子唱，
张宝华，张宝
走到门口两毛钱的票，进来要听一出戏，
哎，这晚上
听完了回家，把这东西往上一扔、
嗯、
家里人那儿什么炒着白菜，做着热汤面、
嗯、
自己该睡觉睡觉，早晨起来由打家里出来，又奔山涧口，
还奔猪肉口这儿来，
大饼是多少钱来着，
大饼是一毛二一斤，
来半斤大饼、
哎、
来一碗油渣，
油渣
过去炖的油渣啊、
哎、
大碗的汤随便添，
对，
嫌它油不大，快着边上的汤，
哎，要给点边汤，
汤汤汤这么一吃，吃饱喝足的，又跑山涧口这等着活来
啊，
卸车也好，干活也好，每天周而复始，有大批的这种闲散人员，
所以天桥有这么大，
保证了天桥当初这么火爆，这是那个原因、
哎、对，
而且最主要一点，当初的艺人们个个是身怀绝技，
那都是
平地抠饼，对面拿贼，
要命是听完了给钱，
我站这儿说你站这儿听、
哎、
听完了好你才给我钱，
对，
不好扭头就走，
这现在不一样，
现在买完票进场子不听走你活该不退钱、
哎、
总而言之一句话，要给人家真东西，
对，
骗人不行，当然了，现如今不光是相声界，我们这个社会充斥的假的东西太多，
是啊，
抽假烟，喝假酒，看假球，听假唱，穿假名牌，戴一假头套，天底下就王八是真的，还叫假鱼，
这也归假的了，
嗯，没法弄啊，确实是没法弄，历代的相声艺人们分别受到不同的打击，
是啊，
文革的时候史无前例，不光是相声，所有的艺术界全受到了冲击，
整个社会遭受了浩劫，
所有的名家都受到了打击，
那可不是，
马志明马先生、
哦、
跟随他的父亲相声泰斗马三立下放到天津南郊，生活条件很苦啊，连饭都吃不饱，
那可不是，
多亏少马爷聪明，
怎么样，
偷老乡的萝卜，
他也是被逼无奈，
侦查好了 有一萝卜窖，拧开门自个儿就进去了，往怀里装天津特产青萝卜，
背心
一个俩仨，正装着呢，地窖门一开，进了一人，吓坏了，这要是逮着得要了亲命了，
老乡来，
赶紧低头，这主进来收萝卜，摸着摸着一把摸到马丁脑子上了，一摸这不像萝卜缨，哪有这样的，少马爷嗷嗷一嗓子，这手腾就出去了，等了半天没动静，马先生出来了，左一瞧右一瞧没人盯着，这才踏实了，上哪儿吃去呢，
哪儿吃去，
找无人的地儿吧，谁要瞧见自己偷萝卜吃罪过大了，
对，
奔厕所吧，
哦，茅房，
来这厕所，厕所没人，蹲在井里边拿耳朵往外听，正听着呢，进来一人，谢天顺，
还得搭档，
也说相声的，进来呀，接手啊，就蹲在靠外边了，里边一个外边一个，马先生心说你快走吧，20分钟，天顺，天顺还不走啊，你还不走，我等你没事，我不要紧的，30分钟过去了，谢天顺一伸手打怀里掏出一萝卜来，马先生乐了，刚才是你啊，
哎，
当时很心酸的往事搁到现在是一个笑话，
不是吗，
80年代的时候，
哦，
相声得到了复苏，
整个社会也复苏，
大批的演员纷纷又走向了舞台，
哦，
很多人从南到北四处走绝，有挣钱的有不挣钱的，当然了也有留守在剧场里演出的，
也有坚守阵地，
比如说北京茶馆里边有一位孙宝台先生，
孙大爷一直在
90多岁高龄依然在舞台上演出，
就在老舍茶馆
表演双簧，90多岁了啊！当初咱们杨尚昆同志亲自接见过，
当时的国家主席
握手之后，杨先生往这边去，孙大爷回头问别的演员，
怎么问，
这人是谁呀，
谁呀，
说这人是杨尚昆，哦，谁徒弟呀，
嗨，这位不知杨尚昆干嘛的，
大伙儿只给解释别胡说，那是国家主席，哦，我说他不喊师哥呢，真事儿，
这岁数的老艺人
90多岁，但是呢虽然说坚守阵地，可有一样，这个演出是为了旅游团演出，
导演
老爷子8年了就说一段，想换一段剧场方也不让，
不
只能落一个有名无实，
对，
这对相声不是什么好事，
是一更大的损失，
是不是啊，
对，
所以后来呢我们也提出来了，相声要想二次繁荣必须要回归剧场
啊。
1996年的时候我们首先提出了这个理念，并于同年开始了这项活动，在我们之后1998年天津于宝林先生也发起了相声大会，在这一点来说应该说我们和张先生是这个事情的发起者，
哎，别这么说，
发起者最早的时候很困难，
也是举步维艰，艰难，
仨人干一相声大会，
哎，
我们爷俩加上李菁，就是我们后台那位丐帮的少帮主，大眼板子里啊，2点开始，张先生先说一个小时的单口相声，我再说一个小时的单口相声，下去歇一会儿，李菁出去唱板子，都唱大的，汤汤汤唱完了，我们爷俩出去说一对儿的，说完对儿的把李菁再叫上，爷儿仨说一群的，连续演好几个月，每天怎么干，哎，他愣没翻头啊，
也是几人，
后来呀，一年一年的这么往前努着走，逐渐的扩大我们的队伍，
演员越来越多，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很尴尬，最少的一次台下就一个观众，一个观众我们也照眼不误，那天是邢文昭先生开场，
对，
但台上说台上一个人台下一个人，说了半截台底这大爷手机响了
啊，
邢先生站那看他接电话，他也很不好意思，对不起，马上就开始关了电话，坐这接着听，上台我就告诉他了，你要好好的听，上厕所必须跟我打招呼，
那为什么，
我们后台人比你多得多，关上门打起来你跑不了， 经历过十冬腊月大雪纷飞，也经历过大雨倾盆，什么天气我们都赶上过。
是，
只要是有人听我们就说。曾经有一年轮到在广德楼演出的时候，天寒地冻，大石烂上连条狗都没有，全体演员都上门口拿着板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往里边叫人。这个日子我们也曾经有过。
对，
经过这么多年转战南北，换了很多剧场才有今天。其实靠的是谁啊？靠的是大家对我们的支持。
就靠诸位，
我们爷儿俩代表北京相声大会全体演员，谢谢各位衣食父母，
谢谢诸位。
我们特别希望相声能够火爆。
是，
为什么呢？就是咱们的传统文化。
对，
中国年五千年的文明古国了，现如今人们应该对我们的传统艺术重视一下
啊。
虽说五千年文明古国，但是很悲哀。
怎么了？
我认识一小孩，大学生，会七八国外国话，英语、日语、德语、韩语啊，法语、南斯拉夫语、北斯拉夫语、西斯拉夫语，反正会好些个话，跟八国联军坐在一块儿对着骂街，他能不重样？我说你听听相声去吧，我不去，我听不懂。法律要是不管，我早打死他了。七八国的外国话你都听得懂，中国话的相声你听不懂吗？作为演员来说，我们的目的是要培养更多的观众。
对，
我们演员内部有人抱怨过，没法干啊。
怎么？
观众太少。胡说。真正能看懂芭蕾舞的也没几个。
对，
是不是？对不对？
对，
心甘情愿看交响乐的有几个？是不是？是不是？炸酱面你都不吃，忘了本了。当然了，培养观众一方面是观众的事，另一方面在演员自己，
在我们自身。
第一要有人，
对，
第二你要有作品。你天大的能耐，你再是相声泰斗相声大师，你就会一段半，观众也不爱看。
那倒不，
人都有个腻的时候。
对，
传统相声啊，一千多段，经过演员的努力还剩下二百多段
啊。
啊，再努力就没了，这
那就别努力了。
我们后台到如今我们算了算，连单口在对口在相声在太平歌词在反串小戏，我们这个团体我们已经演了六百多段了，已经到现在。说相声要跟过日子一样。
怎么呢？
今天买一冰箱，明天置一电视，这才对呢。
对，
今天卖一床屉，明天卖扇门，那是败家子儿啊，
败家不成，
是不是？当然了，有人说这个相声为什么现在不可乐呢？你说的相声这么好那么好，为什么好多人不爱看呢？
为什么？
能坐在剧场看的就是你们这些位，更多的人看的还是电视上的相声。
哎，
电视的相声它有它的局限性。
对，
不能怪电视不好。
对，
电视这个新兴的媒体对相声有很大的作用，承认人家的好，但是关键怎么做是一个问题。首先说演员你必须要内行。举个例子来说，北京京剧院唱京剧的，连跑龙套的都是在戏校学了七年，
但没有七年跑不了龙套，
毕业之后他才能跑龙套。
这不假，
好的你去唱当家唱主角，多次的拉木那个也是跟着戏校学出来的。
那不假，
如果说今天北京京剧院没有人了，重新的招人，从社会上招了一批各单位下来的充实到京剧院去，那么所有人都会认为啊，这帮人不是唱戏的，他没学过。可是对相声大家就把这一点忽略了。
我们
相声啊更注重基本功，应该是从七八岁开始学，学到十八九岁出了徒，跟着师傅在台上摸爬滚打，二十几岁逐渐的找经验，到三十来岁成熟期，要有这么一个过程。更多的原因是我们相声界内部的问题。首先说啊，有人说了，抛弃传统相声，这就是左右开弓1400个大嘴巴，这是糊涂，无知者无畏
啊！
由打清末到现在一百多年，这么多老先生把中国语言里边能够构成包袱笑料的技巧都提炼出来摆在这儿了， 你无论说什么笑话，这里边能给你找出来。你用的是这个方法，你用的是这个方法。
对，
有现成的你不用，你非得抛开了。单凭你一个人，你干得过一百多年这么些老前辈的智慧吗？你没有这么大的能耐。好比说厨师炒菜，你可以发明新的菜，但最起码你要知道什么叫炒勺，哪个就漏勺。你拿个痰桶炒菜说是革新，那谁敢吃啊？是吧？是不是？另外来说，确实太苛刻。
怎么苛刻？
要求太多。比如说，好多了，你看，台上不许打人，打人不允许。我们很多大师也提到过，不对，不对，不是两个演员一上来一鞠躬拿起来，你打我，我打你，太低估观众们的能力了。知道吗？打个电视你看见吗？咣一刀被人杀了，咔嚓一刀死了，大伙儿都知道那是假的。相声这不是真的。比如说我们有一段传统相声叫拉洋片，我扮演一个拉洋片的人，浑横不讲理，他扮演一个看洋片的人，不见棺材不落泪，一种小市民的心理。两个人在街头相遇，我们演的是这个人物，你们怎么会当真呢？啊，不是为了打人而打人，这是有情节的。大伙看电视看戏都知道是假的，为什么一听相声就认为这是真的呢？俩演员这么大的仇吗？不可能啊。可是你打开电视，你看那个电视剧，骂街的、杀人的、放火什么都有，怕我们相声杀伤力太大，那这太高估我们了。既然我们这么大能耐，这收入怎么上不去呢？啊，是不是？不是我抬杠，不是我抬杠，也不是我玩了命的胡说八道、咬牙切齿，都不是。咱们就是说是一百多年前有相声是为什么？演员是为了挣钱吃饭，他是剃头修脚的手艺；观众来说是哈哈大笑。尤其现在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缺钱的、缺车的、缺房子、缺德的，哎，缺什么都有。进了这个屋，我给不了你这些个，我保证这一下午你能够忘掉这些烦恼，高高兴兴、快快乐乐、开开心心的，就让他给大伙带来点快乐，我觉得很好了，已经不用这么苛求。
是的，
是不是？像咱们的观众说良心话，天底下第一，
哪找去？
北京城会听相声的都在这儿，
都来了，
这是明白人，
对不起，
是不是？这么多年了，从我们转战南北这些年，大伙一直跟着我们
啊，
台上台下混为一体，甚至有的观众头一次来进门就觉得能接受，很欣赏
啊。
甚至有的观众跟演员关系很密切。
对
啊，有一次我们有演员李菁，大伙都知道吧？爱玩的李菁，
知道，
那很刺激那人，李菁。啊，你们散了之后，演出完了之后，走到这儿，地上有块手绢，写着什么？什么？
来来，
有一电话，李菁打电话。过两天俩人一见面，你看，交上朋友了，不挺好吗？那张先生也遇见这事。
我呢，
这边散了有手绢，阿秀，电话，张先生攥着搁手里，不给别人看，偷外边打电话去。一打电话，喂喂。他一听那边徐德亮接的，师傅您啊，哎，你接，阿秀呢？你等会儿，奶奶电话。水乳交融，知道吗？
徐德亮他奶奶
啊，
那是我大妈。
就是，
别起这么贱的名儿。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可以理解，是不是？当然，这事我也遇见过。我已经昨天有一事儿。
昨天
演完了，昨天我们唱戏《狸猫换太子》，我这谢幕，前排有一个姑娘站起来，特别好看，长头发穿的挺讲究的，冲着我乐，啊，冲我，啊哈，
有意思。
你说这怎么回事？啊，我就不这么回事，都往后走，我就站在那没走，一回头，他都走到门口了，还回头冲我，
哎，
不是你等我一会儿啊，哎呀，卸妆脱了衣裳，洗把脸，赶紧追出去，我打这边出去，
哦，
他到马路边上了。我一咳嗽，他一回头冲我一乐，哎，我让你偷偷我跟着你啊，在我媳妇的头里，我看见不合适啊，拐弯去奔那停车场，他头里走，我在后边跟着，看看我，你走你的，跟着跟着跟啊， 一直跟在前面，伸出二里地去。我说这不行，太远了，一会儿回没车了啊！我赶紧跟过去。我说哎、啊，怎么着？有事跟我说呀？你从这儿说吧。
行，
不是你到底找我干嘛？
干嘛？
没事儿，没事儿，你这样
啊？
我就这毛病。